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啊，20世纪开始之后呢，神在教会啊施下许多的复兴。刚开始有一个托比卡学院的复兴哈，然后呢，接下来有威尔斯大复兴，接下来阿苏沙街大复兴，对不对哈？然后呢，接着有平壤大复兴，这等一下我们会开始讲啊。然后呢，有东北，就是当时叫做满洲哈的大复兴的。然后呢，接着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中国发生大复兴，然后东非也有大复兴，接着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在加拿大有一个春雨的复兴，然后苏格兰外海有这个海布里蒂群岛的大复兴，然后阿根廷有大复兴啊，然后之后印尼有大复兴，之后呢，中国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也这样子都纷纷的啊复兴。然后呢，接着有乌干达大复兴等等啊，好，这些我们等就把它做一个介绍。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复兴啊，是在各个地方发生的，这边就没办法完全都讲出来了，真的是数不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了啊。好，但是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啊。好，那我们来今天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平壤大复兴啊。平壤就是那个今天北朝鲜的那个首都了啊。那时候南北还没有分裂啊。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复兴的这个种子啊，其实在这个20世纪之前先发生的，在1866年啊，19世纪的时候啊，有个27岁的英国宣教士叫汤马士啊，他带着许多中文圣经从中国搭上薛尔门将军号的商船，要去朝鲜传福音啊！这个汤马士，因为那时候朝鲜，那朝鲜人啊，那他们还是读得懂这个汉字啊，所以他就带着这个中文圣经过去啊。那个薛尔门将军号，那时候朝鲜实施这个锁国政策啊，所以如果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之下，他们不会跟外国人接触了。那时候他是中国的附庸国了啊。那时候，薛尔门将军号呢，到了平壤就遭到炮击，船就搁浅。那时候，朝鲜军呢用火焚烧商船，那有人一下船就当场被处死啊。然后那时候，汤马士呢，他非常勇敢，他不怕死亡，在船只被烧的时候呢，他开始拼命往外面抛掷圣经，还有属灵书籍，还有福音单章啊。那后来，他就抱着两手都抱满了书啊，最后一个下船。那时候，他就从水面这样走过去啊。就跪在一个军官还有群众的面前，双手高举圣经要给他们啊！就在朝鲜人那时候用棍棒把他打倒的那一刻，他把圣经塞到他们的手中，他们把他杀了，完全不知道他来到朝鲜是要帮助他们。这个才27岁的年轻宣教士呢，就带着基督的爱，千里迢迢到了亚洲，好不容易到抵达了朝鲜，就这样殉道在这个大同江边啊！可是北非的教父特土良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天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个11岁的叫黄明大，跟他的叔叔啊，看到汤马士殉道的经过。那汤马士临终的时候高喊"耶稣，耶稣"啊，他们那时候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回家之前，他们就随手捡了3本汤马士丢出来的圣经。那另外有一个人叫崔志良，他也捡起了圣经，不过他知道这是一本禁书啊，他就把这个圣经啊，交给了那个担任这个平壤监听警备的蒲永慈，就是那个警察厅了哈。然后这个蒲永慈他当场，他没有当场烧毁他，反而把这个圣经带回家，把圣经里面的内页啊一张一张的撕下来，然后涂上浆糊贴在墙上啊，当做壁纸哈。那感谢神啊，这个壁纸圣经啊，最后让那个蒲永慈就信了主了啊，一天到晚看了那个圣经啊，就后来他信了主。然后交给他圣经的那个人呢，就是经常让他家里面去串门子的这个崔志良啊，他也因着这个蒲永慈把福音传给他，他也信了主了。那另外那个捡圣经的那个少年叫黄明大，后来就成为大同江旁边一个叫做眺望里教会的会友。那这个崔志良呢，他是成为平壤的外野村教会的长老。那个贴壁纸的圣经的那个房子呢，后来成为平壤的第一间教会。那就是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发源地啊，章台堰教会的前身。那当年捡到汤马士圣经的人呢，还有一个韩国的第一个女信徒啊，叫李信行。那拿到汤马士最后一本圣经的一个叫蒲春泉呢， 30年之后也成为教会的传道人。1893年的时候，有个宣教士啊，叫做马布三瑞啊，在平壤一带建立教会。他发现进到教会里面的人当中啊，有不少都是因为当年拿到汤马士所丢失的圣经而信主的。好，所以现在就来到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那一年啊。那那一年一月呢，平壤的教会的这个长老会跟监理会啊，在就章台堰教会啊，举行这个年度的查经特会，当时是年度的盛会啊。可那聚会啊，非常冷淡。好像那个撒旦压制了整个会众，阻挡了这个祷告的上达，所以他们就第二天中午，他们就恳切祷告啊。然后结果后来在后面的聚会当中啊，也就有个改变。那时候教会的领袖叫做吉善作长老啊，这个他就受到圣灵的光照，他就站起来公开的悔改，他承认他说他偷取了他所代管已经过去的朋友的一笔钱，因为他前一年啊，他一个朋友过世了。那时候，那个朋友把他自己的那个家小都交托给这个吉善凑长老，请他代为照顾。他说 OK 没问题。不过他把这个朋友的有一笔钱，然后他自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了。那这时候神就光照他，所以他就起来认罪，而且他承诺说明天他就要把这笔钱还给他那个朋友的寡妻啊。结果他这么一说啊，全场都愣住了。可是那一刹那之间，拦阻神祝福的这个障碍物就倒塌了。这个压制了整个聚会那个奇怪的力量立刻就消失了。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公开认罪，他们情绪激动，身心痛楚，放下骄傲，地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拦阻神的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那个一认罪，他那个是教会里面很有地位的一个领袖，后来这个大复兴也借着他传递到各个地方去。结果呢，这个后来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有超过600个人就留下来继续在那边祷告，一直到清晨2点。那时候平壤大复兴就启动啊，因为圣灵大大的浇灌了。接下来平壤有很多间的教会就举行特别聚会，为期就长达1个月，甚至于学校都要停课，因为孩子们常常会为了自己做的错的事情啊而聚集痛哭啊，那个认罪的灵啊，悔改的灵在他们里面。大大的发动哦。那在这个崇德学校的祷告会当中啊，有300多个学生公开悔改，这个火焰呢也持续蔓延到监理会的学校跟学生当中。大复兴的激流也波及到全平壤市区的大街小巷啊，认罪不单单是只有哭泣，也带出了悔改的行动啊，人人纷纷归还亏欠人的物品或金钱，彼此承认伤害对方的罪。那当信徒啊将那股圣灵的烈火带到各自的家中，也带到各个教会，接着就是北朝鲜，然后是整个朝鲜的半岛。那无论是教会、神学院跟一般学校，都被复兴的巨流漫过。教会呢就有一个强烈的祷告负担，那也有把福音早日传遍朝鲜、日本、中国的负担。1907年的教会人数啊，达到1905年的268%，2倍半啊。这是超乎人类想象的一个结果。大复兴呢，让基督徒预备好面对随后的大逼迫。为什么呢？就1910年，就3年之后，日本就并吞了朝鲜半岛。基督徒因为拒绝向日本天皇膜拜，遭到大规模的逮捕跟逼迫，教会就付出了无数鲜血的代价。韩战之后，朝鲜半岛就南北分裂，南韩的教会好像雨后春笋一般的蓬勃发展。信徒们的祷告火热，他们的祷告会非常强啊，都是从那个大复兴的时候开始养成的习惯啊，热切祷告啊。南韩的教会是当今全世界上有最大的教会啊，赵永基牧师那个教会几十万人的那个信徒啊。那他们的军人当中15%是基督徒。今天一切的成果都是奠基于早期的这个复兴。可北韩的命运不同，北韩后来被称为是世界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的国家。国民几乎跟福音都绝缘啊！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北朝鲜、北韩啊，有他所隐藏的百姓啊。那就像当初这个中国教会被迫害那段时间呢，这个神在当中做工。等到一改革开放啊，很多这个基督徒啊就纷纷的显明出来，而且教会比之前啊更加的兴旺啊！相信神在北韩也是在做同样的 作为啊。好，接着啊，在东北啊，就是满洲发生大复兴啊，这个主要的人物叫做古约翰，其实他应该翻成叫顾约拿丹哈，所以有人翻成顾约拿丹，因为他是 Jonathan 哈，这是约拿丹哈啊，但是很多人习惯把他翻成古约翰啊。那他本来是一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村青年呢，18岁的时候决志信主，而且热心传扬福音。那一年啊，1877年，他就听到宣教士马偕医生啊，从台湾回加拿大来到处讲道。那他听到他讲道呢，让他非常难忘。马偕那时候呼召人去到台湾啊，去传福音啊。他说："我曾花2年走遍加拿大各教会，呼吁青年人到台湾来帮助我，但总是徒劳无功，没有人看见这个异象。我只好孤身一个人回去。不久，我的白骨将长埋于台湾的山野。但令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个青年人回应这个呼召来接我的棒。"古约翰说："当时他听了这个话，感到羞愧万分啊，恨不得有个洞让他钻下去。后来他听到主的声音说啊，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他马上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古约翰就领受到了到中国宣教的意向之后呢，这个他19岁的时候就进到神学院。可是由于他出身比较贫穷，所以他受到同学们的戏弄跟嘲笑。然后呢，而且他说："我要到中国宣教。"那时候那些同学没有什么宣教的负担啊，所以就会嘲笑他啊。可是到毕业的时候，他却赢得了同学们对他一致的尊重，认同他到中国宣教的呼召啊，而且奉献金钱为他祷告。他是第一个有同学支持到中国宣教的加拿大宣教士。他29岁的时候，他就带着新婚的妻子啊，被长老会差派到中国宣教。第二年，他被派往河南北部的乡村去传福音。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森啊，就写信给他勉励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你要到那一省去工作，你就必须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啊，就是靠着借着祷告前进啊。"然后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到中国内地啊，你一定要靠着祷告来求神引导带领你，不要以为你用脚和飞跑的腿就可以跑得很快很远，以为可以为神做什么啊，一定要靠祷告。那这句话后来就成为河南北部宣教区的口号，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那古约翰的宣教生涯当中，他自己有11个孩子，有一半就病死在中国，可是他仍然矢志不移的爱中国人的灵魂。有时候古约翰在讲台上面讲到啊，听众会直接要求换别人讲，因为有一个宣教士啊，跟他是他同伴，比他晚来，但是问题是那个宣教士的中文啊，进步比他快，所以他们就说请旁边的人讲好了，因为你完全听不懂他这个古约翰所讲的中文啊，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灰心啊。他想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不应该来中国啊，因为那不仅是要讲中文，而且是要讲当地的方言哦，不容易啊。"可是有一天啊，他在讲道的时候呢，那天他曾经学过的中文句子跟成语啊，一下都浮现在脑际啊，而且运用自如，听众不仅都听得懂他所讲的，而且很喜欢听啊。从此之后，他就突破了语言的障碍。他回去就跟他太太说："哇，今天很不一样啊，特别开心啊。"2个月之后，他就接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信，是他神学院的同学写的。信上提到说，有一天啊，他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忽然觉得说应该要特别为古约翰的某一个难题祷告啊。可他们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难题，不过在祷告之后呢，都觉得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古约翰立刻翻开日记，对照日期啊，发现竟然就是他开始口若悬河的那一天。所以那时候同学们为他一祷告啊，他身上就有一个突破啊，开始啊，这个讲这个中文不是问题了啊。然后呢，中国那时候因为民智未开啊，民间就流传很多对宣教士不利的谣言啊，说他们会这个会买乞丐啊，拐带小孩啊，而且挖出这些小孩的眼睛跟心肝去炼制仙丹啊。那古约翰为了打破这个谣言跟这个困境啊，那竟然想出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自己的家庭开放，让人家参观啊，这很不简单了，让人家你就好像活在这个金鱼缸里面，好让人家来看啊。可是老百姓在好奇之下，然后看看这外国宣教士他们的住家，就五个月之内居然共有25000个人到访啊。 有一天呢，他还总共接待了2000多个人哈。那一方面就打破了那些不利的传言，让人家看见，哎，宣教士其实并没有什么恶行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成就一个上好的传福音机会。他平均每天呢就用8个小时向人传福音啊。那些人来参观了，他就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说每个人要先进来啊，先听他讲一番话，然后才开始参观，所以每个人的话先听他讲啊。那在这个1894年到1899年之间呢，有数以千计的人就因着这样子而信了主。他说啊，有人认为我接待访客啊，并不是宣教工作，但是我认为是啊。很多时候呢，村民会围绕着我说：“哎，我们到过你家，哎，你带我们参观，带我们好像朋友一样。”之后他们自己会拿椅子啊来坐，拿桌子给我放圣经，一起来喝茶，就跟他当初去的时候所受到的那个待遇完全不一样。当初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拿那个石头丢他啦，用那个什么泥巴丢他。哎，现在居然不一样了哈，把他当做朋友来看啊，因为他把家打开。1907年啊，那时候韩国那个不是那刚刚说吗？平壤大复兴对不对哈？古约翰就跟一个差会的同工啊，到韩国去访问了，亲眼就目睹并且投入这个韩国教会的复兴啊。他们从韩国回程的时候呢，就取道陆路经过东北，那时候称为满洲，回到中国啊，而且在东北拜访了许多间的教会，他们在讲道当中就分享了韩国大复兴的情况，引起了东北教会强烈的反应。那当地的教会呢，就恳切邀请古约翰啊，日后再去主理10天的奋兴聚会。于是他在1908年2月就回到东北啊，当时远在朝鲜的这个辽阳市啊，就有3000位弟兄姊妹为东北教会祷告，结果就引发出这一次的复兴运动。古约翰呢，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神的道，聚会当中就弥漫神的同在。讲道完了之后，认罪祷告的声音啊，充满了整个会场，也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其中有一个冷淡退后的医生啊，在聚会当中就说出深藏在内心的大罪，就是他以前有一个邻居啊，是他的死对头啊，在病重的时候找他来诊治啊，这个医生呢，却以毒药把他毒死啊，却没有被人发现。可在这次的复兴聚会当中啊，圣灵却催迫他公开认罪。另外有一个长老，圣灵也驱使他来认罪，在会中他大声说：“啊，我犯了奸淫的罪，我曾经3次想要把我的妻子毒死啊！”他并且把他自己身上这个长老证啊拿出来撕成碎片啊，他说他自己不配再做教会的领袖。这个举动啊，引发全教会长子都一起痛切悔改啊。后来那些会众好很深受感动啊。还是接纳他们继续啊，做他们的这个领袖啊。但是呢，教会因此就合一啊，然后同心合一，这个圣灵就更多的降临下来。教会的复兴带来广传福音的动力啊，很多复兴的信徒都组成布道队啊，四处去传福音，而且非常有果效。有一个村子啊，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青年人受了圣灵感动啊，认罪悔改信耶稣啊，使得整个村子都轰动起来。圣灵特别帮助信徒学习饶恕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在义和团之乱的期间啊，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事件，对不对？这时候在1908年，所以是8年前的事情的事情啊。那时候基督徒大受逼迫，那些幸存者呢，就暗地藏着仇人的名单，常常想要找机会报仇。在聚会当中啊，圣灵大大做工，叫信徒认罪，愿意饶恕仇人，这不简单啊。根据中国内地会的报告啊，从1900年到1910年，内地会牧养的这些基督徒啊，从8000多人增长到23000人。这段时间里面，信徒数目激增啊，相信是东北大复兴所带来重要的结果。不但如此啊，东北大复兴也带动其他省份的复兴，神继续使用古约翰到其他省份去主领聚会，圣灵的能力也临到那些地方，复兴了很多的教会啊。接下来在20年代到30年代当中啊，就中国教会发生更大的复兴啊。那时候有一个玛丽梦珍啊，她中文叫穆珍呐，习惯大家都称她孟教士啊。她是一个挪威路德会的宣教士啊。1901年的时候来到中国，被派到河南去宣教。1907年韩国爆发大复兴，那时候孟教士呢就很渴望能够到韩国去看看复兴的光景，而且把点着的火呢带回他的宣教站。 可有一天呢，当他在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啊，你不必去韩国，你所盼望的复兴借着祷告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他对神说，我要一直祷告，直看到我所盼望的复兴出现。那个到了1920年代，那时候时局不稳，灾难呢频仍，妇女被迫逃难，就开始习惯了抛头露面啊。那孟教师就看准这个机会，就努力的开办妇女查经班啊，而且跟一群姐妹展开每天中午1个小时的祷告会。那开始这个同心祷告之后，就看到一改变了，神迹就随之来临了。有一次呢，查经班特别为没有信主的这些妇女们上一堂课，里面讲到这个杀婴的这个罪啊，说杀婴在神的眼中啊是罪啊。突然有一个妇女就惊讶地问说，难道我们不能随意带我们的孩子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啊，很多时候那时候重男轻女啊，很多人生了女孩子之后啊，就把这个女孩子给杀了啊，因为这样免得是还要负担一个孩子啊，所以他们留下男孩子、女孩子杀了，所以他们就很习惯了，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对，因为是自己生的嘛啊。那但是这个圣灵光照他们了，这些异教妇女当中啊，除了其中两位，其他全部都扑倒认罪啊。这是孟教士宣教20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看到有人承认杀婴之罪啊，也是他第一次看见圣灵如何对付一群人。这些学员们回去了就无法入睡。有一个学员问孟教士说：“为什么自己睡不着觉？”他们不但睡不着觉，而且呢，整夜哭泣，因为神让他们想到许多做过的错事，他们就不断的哭泣，呼求神的帮助。查经班结束的那一天啊，孟教士就邀请这一群异教的妇女啊，对他们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他房间交谈。结果呢，全体到齐啊，有一位站在门旁边，手握住门把说，我应该最先了，因为我太痛苦，我等不及了啊。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妇女呢，是紧挨着房门，跪在地上，头顶着地啊，不停的认罪。认过罪之后，这位妇女眼中闪耀着永生的光芒啊，本来疲倦跟衰老的面容，如今散发出从神来的平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已经完全得救了。他说自己好像一个大强盗，被官兵捉拿，带到大人的面前。当自己认罪之后，大人不但没有处死他，反而放了他，叫他平安的去吧。这巨大而宁静的平安，立时充满了他，也充满了孟教师啊。在这复兴期间，本来30几个人聚会了乡村小教堂啊，十几天就差不多有100个人信主。之后啊，单单是孟教士的牧区呢，就帮助了超过3000个人归信基督啊。所以那时候复兴就爆发。那1927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个暴力的排外的叫做南京事件啊，那时候在南京爆发，然后呢，那个老百姓啊起来跟这个就是这个跟外国人对抗啊，然后这些很多宣教士呢也受到波及。许多宣教士呢被迫就撤退到沿岸的城市啊，然后孟教士也被迫离开河南，可是他的复兴理念呢反而得以在不同的地区就推广了，进而掀起大复兴的序幕。这跟当时还有这个伯特利布道团还有其他教会领袖带来的复兴呢就汇流而成为中国的大复兴啊。那时候有个伯特利布道团，谁啊，就这些人啊，这里头左边这个是谁，宋尚杰啊，那右边第二个这个叫做纪志文啊，他们就组了一个伯特利布道团啊。这是1931年的时候，纪志文这些人呢就成立一个伯特利布道团，那宋尚杰是后来加入的，那就往全国各地去布道。他们所传的信息包括要认罪、要悔改、还有重生、还有对付罪、要追求圣洁、要被圣灵充满。4年当中，他们旅行了5万里，走遍了10几个省，听众超过50万，蒙恩得救人超过5万，所到之处呢，呼召人出来传福音，就组成了近2000队的布道队，2个人1队，带动中国教会的复兴啊。那这个宋尚杰啊，他主领聚会的时候，在台上跳来跳去啊，把植物连根拔起，用来做一个示范啊。然后他讲到的时候，自己好像进入忘我的境界，听众也听了出神。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圣灵就彰显了能力，攻入每个坚硬的心，使人畏罪自责，从而祈求主的宝血洁净，接受主耶稣为救主。那时候归向基督的人，包括杀人无数的盗匪啦、 堂堂枉法的官吏啦，作威作福的士兵，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啊，不忠不义的仆婢啦，多妻妾的人啊，还有儒士学者，还有精明现实的商贾，人力车夫、乞丐，老幼男女、城市村庄的人，还他们都同受感动啊，悔罪离恶，并向人求宽恕，以行动做出响应。接着我们再看到这个这段时间呢，又有一个东非大复兴啊。那时候有个叫做 George Church 啊，丘奇，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个医生呐、啊。他深深受到这个开西圣洁复兴运动的影响。我们有提到这开西圣洁运动，他每年在英国开西那个地方举办这个开西大会啊，那就是在那边鼓吹，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得救之后还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啊，需要被圣灵来充满啊。那他受到这个影响，那这个28岁的时候呢，就他到达东非的卢安达进行医疗宣教啊。那可经过2年勤劳的医疗服务之后啊，就到1929年了，那时候丘奇就感到灵里十分的枯干，就跟一位年轻的非洲弟兄啊，叫做席邦比啊，这样就一同追求圣灵充满啊，为了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经过两天，他们经过2天的祷告跟查经啊，就经历到圣灵的这个变化大能啊。丘吉他说啊，在神无比的恩典当中啊，他与我相遇啊，他使我的老我走到绝境啊，使我的思想改变，以至于能够领受五旬节的全能。这当中并没有耀眼神奇的场面，唯一特别的恩赐就是经历到复活的基督自己，看见这个能够转变人心的意象。那一般公认，这就是东非大复兴的开始。就说他们自己里面被神更新了，被神复兴了，然后这个火苗呢，就带动整个大复兴。丘吉跟席邦比就把心中的这个复兴之火带到丘吉他所建立的这个叫做加西尼医院当中，使全院的员工都悔改归主啊。这些人就组成福音队，再把复兴的火传到卢安达内陆跟普隆地啊。卢安达就在这个非洲的这个中心啊，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普隆地啊。然后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啊，就1936年到1941年当中，他们就是这些同工啊，就是他都是非洲人啊，非洲人就出去传福音给非洲人，就结出了这个丰硕的果子。乌干达西南的这个卡贝尔圣经学校的校长啊，乌干达这儿啊，有个这个卡贝尔啊，有个圣经学校的校长叫巴海，他也被复兴了，成为训练复兴工人的主要人物啊。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些非洲人，他们信主要传福音了，但是需要被装备，所以那时候有个这个圣经学校的这个校长啊，他自己也被复兴了，所以就成为一个装备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工人啊。这时候复兴运动也遭到一些神职员的强烈质疑跟反对啊。那时候乌干达西南部有一间神学院啊，将这个违反他们命令参加早祷会的26个学生开除啊，其中带头的一个叫纳金达啊，结果确实他们更加奋勇的传递复兴啊。那1941年有一个离经叛道啊，抵挡复兴生活放荡的青年叫纪文吉啊，悔改归正了。那 OK， 左边这个是丘奇了，中间这个叫做纳金达，被开除那26个学生之一，再来这个是纪文吉啊。OK， 那这个纪文吉后来被誉为是非洲的格里汉，他后来就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服侍的范围呢就超越了东非，达到北美、欧洲、南亚跟太平洋地区啊，使这个东非大复兴的影响力呢普及全球。所以在这个非洲那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复兴啊，借着这个纪文吉呢都影响到全球了。这个大复兴是一个由平信徒引发，由平信徒传递的一个灵性复兴运动。丘奇医生他毕生啊没有受到暗牧，所以他都是一个平信徒。整个复兴运动呢是并没有著名的讲员在带动，他的动力核心呢是许多由平信徒举办的小型福音团契聚会。那这些草根性很强的小组聚会呢，使这个复兴的果效得以历数十年而不衰啊。所以他不是一个靠大讲员的，他就是许多地方这些小小的聚会啊就带人信主啊。 每个聚会当中，就是分享自己怎么样被神改变的经历啊。其实我们能看到，在加拿大有一个这个春雨复兴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有五旬节运动，对不对啊？1914年的时候，五旬节派的神召会呢，在加拿大建立了。那灵恩运动第一波的这个复兴啊，就是五旬节运动啊，那时候圣灵的恩赐就很显明了，在教会当中，圣灵充满，赶鬼、医病、异梦、异象、说方言、传福音，伴随神迹奇事，那在教会里面是常会看到的啊。那接着就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所以经过这个30年之后啊，在加拿大中部的这个沙斯卡期望城啊，老一辈的传道人想起以前的这个复兴啊，像青年传道就滔滔不绝的讲述啊，让他们哇心驰神往啊。然后可是呢，眼下的教会却不冷不热，神迹奇事呢很少出现，让青年同工呢就很不满足啊，他不满于教会的停滞光景，他们渴望圣灵充满在教会里面重新出现。那时候在美国啊，就有一些这个神医布道家兴起啊，所以这些加拿大这些年轻同工啊，从这些神医布道家的这个聚会当中就得到一些启发，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也巴望这样的这些圣灵的恩赐啊，在教会里面重新恢复，所以他们就为这事情祷告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春雨复兴啊。那时候是在哪里啊？在这个1947年的10月啊，沙斯卡期望省这个一个叫北巴特福啊，这个沙斯卡期望在加拿大中间的啊，那北巴特福在这儿啊，有一个沙伦圣经学院，他们的师生呢就恳切的祷告，求主复兴教会。圣灵那时候就感动几个人说预言，说复兴即将要来到，所以那时候师生们就连续四个月专心祷告啊，有的时候禁食，有的时候通宵达旦的祷告。1948年的2月呢，圣灵的火焰终于在圣经学院里面燃烧起来，神的荣耀充满聚会的地方，30多个人被圣灵充满，有人唱出新的灵歌，也有说方言而转折唱灵歌的，聚会非常火热，激昂的新歌带起向主直服存一的敬拜。有人就发出预言说，圣灵的恩赐要重新赐给教会，你们要用信心领受，并且去传扬出去啊！对于不肯相信、不肯领受的人呢，不要管他们，你们只管宣讲，借着众长老按手，把这个恩赐呢要分赐出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实行了，把这个有恩高的长老呢，就给青年的信徒按手，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两个月以后呢，他们租了一个营地聚会，人数迅速增长，教堂跟营地呢都容纳不下。他们就在建一个更大的仓库聚会，几千个人在一起祷告渴慕，并且经历圣灵的充满。这场就被称为叫做春雨复兴的热潮呢，就持续到1952年，当中带出一些新的教导跟做法，使他们跟传统的五旬节派就截然的不同。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相信神要恢复五重执事，在教会当中设立使徒跟先知。五旬节运动他们也相信五重执事，对，这圣经里面的，但他们认为说这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功能。但是春雨复兴呢，他们认为说神在教会里面会真的设立人做使徒做先知，所以这个成为就个人的一些执事。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了，就教会有一些就是开始相信说，哎，神在教会里面真的会有使徒，真的会有先知。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开始呢，也会对个人发预言啊，这在以前是比较没有的啊。以前发预言是有时候对整个教会啦，会对整个国家啦，或者，但是他们这时候会指这个人说，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旨意、什么计划啊？神对你要说什么话？会像对个人发预言啊。所以现在很多灵恩教会里面的一些做法啊，都从那时候春雨复兴开始的。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强调要献上什么赞美的祭，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要恢复敬拜赞美的真理，这也是从春雨复兴开始的。五旬节运动的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只是说方言啊、仪式啊，但是开始重视这个敬拜赞美，重视这个敬拜赞美当中啊，神会 赐下医治，赐下释放，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也强调按手的重要，认为圣灵充满分赐恩赐呢，都是借着按手完成的。在五旬节派那时候，他们对于圣灵充满是怎么领受呢？他们主要认为说需要安静等候神，然后呢渴慕神，倒空，然后让圣灵充满。但是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强调按手的重要，认为说只要按手，对方就可以领受圣灵充满，领受恩赐。那他们也扬弃五旬节派所支持的时代论。时代论对末世抱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教会只要能在这个敌基督出现之前的多少拯救一些灵魂就不错了，因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那信徒呢就是等候要被提啊。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就是多少拯救一些灵魂。可是这个春雨复兴这个运动，他们相信啊，主再来之前会有一波大的复兴，就是圣灵的春雨会配降，末后教会将是荣耀得胜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是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刻。所以这个他们对于这个时代论就不以为然，所以他们认为说教会到最后啊会非常刚强的。那他们就更多从预表的角度来解读旧约啊，所以从这个什么这个旧约里面讲到春雨啊，他们怎么说，哦，这个是末后的这个大复兴啊。然后讲到大卫的帐幕，他说 OK 这个神要恢复这个敬拜啊，所以都从这个预表的角度来解读，所以这个就会看到很多新的亮光啊。那温哥华那时候有一个牧师啊，叫做雷奇尔，他听说萨斯卡基旺的教会啊复兴，就赶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把复兴的火传递到温哥华，而且成立一个叫喜信会，叫格雷泰丁在这边，我们这边有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那时候他就打发人往中国去宣教。那1950年代呢，他那有个青年童工叫柯西能，就被差派到中国台湾去传福音。那后来呢，就兴起了一些年轻人了，包括张启明长老啊。张启明那时候那批年轻人就被圣灵充满，就建立了以林书房还有和三那侍奉中心，就大力推广台湾的灵恩运动啊。好，所以台湾的现在这个灵恩运动啊，比较蓬勃发展，就是起源于加拿大的这个春雨复兴啊。那1963年春雨运动的复兴之火呢，传到美国加州长堤啊。那先知在聚会当中呢，印证神对一个18岁的青年叫包德宁的呼召，说你要去红色中国，有一天神要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你去传福音，有神迹奇事伴随，带动教会大复兴。所以包德宁就在24岁的时候进到香港去传福音，33岁的时候到了广州去托运圣经，43岁的时候就深入河南的农村，点燃圣灵充满之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啊。那1956年的时候，温哥华喜信会啊，就打发22岁的凯哥的 K Golden 啊姊妹啊，到加拿大西北特区啊。在温哥华，然后西北特区，的像这个因纽特原住民啊，去传福音啊，这个 K Golden，这个我们听过他讲到在这边，那年纪也很大了，还是非常非常活这个活泼啊，很有活力啊。他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了，掀起了北极一带的教会复兴啊，这个是那个环境非常恶劣，但是他一做就做了几十年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从春雨运动带出来的啊。接着呢，在苏格兰这边有个海布里地岛群岛大复兴啊，这是英国啊。好，1949年的11月，苏格兰的海布里地岛群岛爆发大复兴，复兴持续到1953年啊。这是苏格兰啊，海布里地群岛在这儿啊，就是外面这片啊。然后呢？这里头呢，有一个叫做路易斯岛的，有一个叫巴巴斯这个地方啊，路易斯岛这个啊，巴巴斯啊，有两位，一个是82岁，一个是84岁的老太太，其中有一个是跟已经全盲了，他们对于岛上的灵性低落啊，感到极沉重的负担，教会里面已经完全看不到一个年轻人，那他们就领受了神的应许说啊，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领受神对他们说这个话，他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于是他们每周两天，从晚上10点到清晨的3、4点，特特的为福星祷告。有一个晚上，其中有一个老姊妹就看到异象，看到他在他父执辈的这个教堂之内呢，挤满了年轻人，直到门口讲台上呢，有一个这个陌生人在讲道。第二天，他就向牧师报告这件事情，而且建议牧师要召集长职同工，每周至少花2天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因为这两个人跟神的关系很近，牧师也都知道，所以牧师也就很看重他们的这个经历，所以他就后来就教会里面就有7位弟兄，都是那些长职同工，就投入每周2天的祷告会。他们在祷告的大概约一个半月，有一个弟兄站起来就读24篇24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然后他就举双手祷告说，神啊，我们在这边祈求复兴，但是我的手清洁吗？我的心纯净吗？他说完就倒在地上，然后魂游向外。霎时之间，在场人都深深的觉悟到，神的复兴必然跟圣洁有关。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就横扫过整个社区，每个人开始意识到神，这是过去10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第二天，那个纺织机就止息，农场也没有人工作，大家都停下来，被关乎永恒的思想抓住。老姊妹这时候就跟那个牧师说，他应该这时候赶快请一个陌生的讲员来传讲信息，因为在他的意象当中，复兴是借着一个陌生人发动的。后来就发生一些事情，就 OK， 总而言之，最后就有一个人推荐找了一个叫邓肯·坎伯的牧师来到路易斯岛带领10天的特会。中间这个就是那个坎伯牧师，旁边这两位就是那个80多岁的老姊妹，那眼睛也不太好，这个有一个是完全看不见，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平凡的老姊妹，但是跟神非常的非常的亲密，所以他们就领受这个复兴的这个意象。那头一个晚上，那个坎伯牧师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快9点了，那时候已经有300个人在场。那聚会呢都很好，很有神的同在，可能没别的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将近11点了，那个坎伯牧师就宣布散会，正要走出会堂的时候呢，不料发现教堂门外居然聚集了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600个人在那里。当教堂的大门一开他们立刻涌进教会，使这间可以容纳800多人的教堂呢瞬间就爆满。原来神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小镇上面了。当晚有100多个年轻人呢，本来在舞厅里面跳舞完全没有把神跟永恒放在心上。可当神的大能忽然临到的时候，音乐立刻停止，每个人都争相逃出舞厅，仿佛在逃避瘟疫一般。几分钟内舞厅就空无一人，每个人都争相奔往教堂，站在教堂的门外。另外有一些人本来都已经上床要睡觉，已经睡觉了，那时候也受到一个驱迫，立刻起床穿好衣服奔向教堂。教会没有进行任何的宣传，但神自己为自己做广告，让这些人呢被饥渴抓住。坎伯牧师这就是回头就挤进会堂，那时候人已经挤爆了，所以他就挤到讲台那边，他看到有个年轻的女子，是一个文法学校的教师，他本来在那舞厅里面跳舞，如今却扑倒在讲台前面向神祷告说，神啊，可否怜悯我，神啊，可否怜悯我。聚会就持续到清晨4点，许多人得救，其中至少有5个年轻人的献身要服侍主，到念完大学之后就成为传道人。那坎伯牧师就准备要离开会场的时候呢，有人请他去警察局看一看，因为那边也聚集了400个人。原来那个警长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警局是一个敬畏神的地方，而警察局的隔壁就是2位老姊妹祷告的小屋，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磁铁一样，把人吸引到这个地方聚集。甚至于有巴士载着一车人，从12英里之外来到这个地方，但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只知道有人说我们去巴巴斯吧，我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在我心里就是很渴望要去那个地方。然后当这个坎伯牧师就去到这个警察局的路上呢，他看到路旁的有人在那边跪着祷告，有人在呼求神的怜悯，其中有一个喝醉酒的青少年， 当天晚上就被神拯救，后来成为这个牧区的牧师啊。到了警察局外啊，那个牧师看到他完全不需要做什么，为什么？这群人都在跪在那边呢，呼求神的怜悯。有一个老人呼喊说啊，神啊，我该下地狱，神啊，我该下地狱啊。那些日子啊，教堂里面都充满了人啊。有一次啊，卡蒙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到了凌晨3点，但有一个人跑过来报信说啊，距离15英里外另外一间大教堂啊，这时候呢，凌晨3点也挤满了人啊，他们就赶过去啊。卡蒙牧师就将那1000多个会众讲道啊，结果人们就纷纷跪下来祷告啊，呼求神的怜悯。甚至于有一大群人因为挤不进任何的教堂，就站在野地里面，仿佛被神的大能抓住。其中有一个是中学的校长，面伏于地哭求神怜悯。他两旁呢各有2个16岁左右的女孩子啊，不断向他说啊："校长啊，昨天在巴伐斯镇拯救我们的耶稣，今晚也可以在这拯救你啊。"那当一个人在前一个晚上得救之后，第二天中午就会立刻参加各处的祷告会。复兴爆发之后，每天中午大家都会停止工作2个小时，聚在一起祷告。复兴就这样持续了3年，直到神的大能扫遍了全岛，因为神垂听了他百姓为着复兴的祷告。好，这是海布里地的群岛的大复兴。那接着是阿根廷大复兴啊，这个很多人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有网站上面有这个故事，也有很多人也听过啊。那1946年呢，阿根廷总统培隆啊，跟他美丽的却交轨的妻子叫伊娃啊，就他们这两个啦，把拜偶像跟淫乱带进这个国家。那时候阿根廷的基督教会啊十分微弱，如果有2个人信主，就算是复兴了啊。那1949年1月，在阿根廷西部的一个孟都札，在这个地方牧养一间小教会的美国宣教士爱德华米勒啊，对教会的衰弱感到绝望，决定一天呢祷告8个小时祈求复兴，可祷告多时毫无反应啊。几个礼拜之后，神终于启示他说："叫人们祷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告诉他们要预备好自己，从8点守候到深夜。如果没有预备好，要整整守候4个小时呢，就不必来。"结果呢，这个孟都札在左边的人就不敢了哈。啊，主日崇拜的时候呢，米勒牧师呼吁大家来参加通宵祷告，结果只有3位会友回应哈。第一个晚上呢，牧师教导了关于圣灵的真理，然后呢，4个人跪在主面前安静等候。4个小时当中，只有牧师一个人在那边唱诗祷告啊，唱独角戏，其他3个人全无反应。结束之后，大家并没有任何感动，只有一个姊妹说："她有一个感觉，她想敲那个桌子啊。"可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很无聊的事情，所以没有理会啊。"第二天、第三天是第一天的翻版啊，大家都没有什么感动，连那位姊妹想要敲桌子的冲动都是一样。到了第4天晚上11点了，牧师确定说："这个姊妹，你还是想敲那个桌子吗？"老师啊。那时候他就好，那个姊妹很害羞嘛，所以他就好，我们大家就绕着桌子哈，一面唱诗哈，然后到最后就这个姊妹就敲桌子哈，在那时候敲桌子的瞬间，不料一阵强风扫进教会啊，众人立刻被圣灵充满。第二天消息传遍教会，从此之后，会友纷纷到教会祷告。1949年的6月初，这股复兴的活水开始流遍阿根廷全地啊。1950年，神在阿根廷北边叫做查科省动了奇妙的山工，一个10多岁的一个亚历山大，本来是一个群小混混堆中的老大，没有信主之前最爱在教会的门口捣蛋。有一天教会正在聚会，正在门口的他呢，被圣灵引领啊，竟然走到讲台前面，匍匐在地，无法控制的流着眼泪。从那天开始，他就全然改变了，开始到棉花田啊，工作之前就会在深夜走进丛林当中祷告呼求神。每次祷告都好几个小时啊，所以一个混混呢就被神彻头彻尾的改变成为一个祷告的青年。因着祷告啊，认罪的灵就浇灌在当地啊，不论老人年轻人都来到教会谦卑认罪。这股复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1951年啊，那个亚历山大被神呼召啊，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贝尔士圣经书院接受装备。几个月来呢，他每天晚上都跑到学校外面的一个野地去祷告啊。6月4号夜晚呢，一道强光就迎向他，神在光中显现，他马上知道神的使者来临了，他就跑回宿舍啊，大门却被锁上，他就在那边敲门啊，一阵喊叫之后，终于有一个同学被吵醒啊，为他开门。可他进去的时候呢，神的使者也跟着进去了。没多久，所有的学生都从梦中醒过来啊， 而且立刻感受到圣洁的神就在其中啊。于是刹那之间认罪悔改祈求宽恕的灵充满学校。一周之后，学校上空好像被标示出来一个大圈，只要进入其中的人呢，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神的同在。只要在这个大圈当中，人们就自动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一波波这个祷告的巨浪就猛烈的袭来，不论是学生、老师或传道人都进入了深深的哭泣。老我被破碎，对国家也有了更深的代祷负担。他们提名为各个城市祷告，为这个深陷在异端偶像跟警钟仪式，却内心空虚的天主教国家的合一代求。经过3个月迫切流泪的祷告之后呢，一位学生在圣灵当中说出神启示的话来，神已经开始在阿根廷施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因为阿根廷的壮士已经被捆绑了。擦干眼泪，犹大的狮子已经得胜。几个月来的哭泣呢，立时被大喜乐充满，哭泣声转为赞美的歌声。神将异象赐给这群恒切祷告的人，大复兴将要临到阿根廷。就第二年呢，伊娃培龙就死于子宫癌，年仅33岁。然后1954年，神就吩咐美国的布道家叫汤姆海克斯买单程的机票去阿根廷。那里将会要有一个聚会，而且他说啊，你去找培伦先生。他就顺服神买了机票，他问空中小姐说，是不是知道说在阿根廷有个培伦先生？空中小姐回答说，当然知道啊，他是我们阿根廷的总统啊。所以飞到阿根廷之后，他就到了总统府啊，侍卫在门口拦住他，他说要见总统，因为要举办医治大会，在这个聚会当中，神要医治人的疾病。那个侍卫就惊奇说，神会医治人，那神会医治我吗？说他自己有肝炎了，正在疼痛。于是汤姆就握着侍卫的手啊，开始祷告。刚一祷告，侍卫就退后2步，说不疼了，一切疼痛都跑了。于是要汤姆第二天再来，答应带他去见总统。第二天呢，侍卫就欢欢喜喜带着他去见总统，当地市长也在场。汤姆对总统说啊，他要举办这个医治布道大会，需要租借一个25000人的体育馆。要有报纸跟电台为布道会宣传。总统就反问他说，你的意思是说已经死了将近2000年的耶稣现在还可以像他在世的时候一样的医治人吗？汤姆回答说，是的，我当然相信啊。总统再问说，神可以医治他吗？因为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脸上手上都是斑痕。汤姆马上握着总统的手开始祷告，顷刻之间总统惊奇地说，啊，好了，斑痕都没有了。于是总统就当场发了一道命令啊，从今以后容许人民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因为那时候那个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对这种新教啊，基督教是蛮排斥的。可是他们现在完全让他们宗教自由之后呢，就在市长的配合之下呢，在一个可以容纳2万5千人的大西洋运动场呢，举行了医治布道大会。这就是汤姆海克斯啊，在那布道会里面。布道会开始之后，每晚不断有神迹奇事发生，甚至于当几天的布道会要结束的时候呢，群众就挥舞着手帕要求继续啊，达15分钟之久，大会只好决定延长这个布道会的会期啊，并且改出一个可以容纳18万人的赫瑞根体育场。透过媒体的报道，消息就很快传遍全国，人潮从各个地方蜂拥而至啊，包括邻近的国家。这个巨大的体育场啊，以前从来不曾因为政治或者娱乐性质的活动而坐满过，现在居然因为神而挤满的人，每天在里面都有人身体恢复健康或者心灵被更新。每晚聚会结束之后，必须用起重机和大货车搬走那些被治好的人所丢弃的轮椅跟拐杖。从1954年4月中旬到6月中旬啊，差不多2个月之中啊，神的荣光遍及大地啊，神屈身亲吻这块大地，耶稣宝血洁净每个地方，使它完全。传统的教会也开始接受圣灵的洗，圣经成为抢手货，55000本圣经被抢购一空，大会必须紧急空运数万册圣经来应急。当聚会结束之后，各行各业都有人现身，牧师们呢奋勇做工，阿根廷教会大大的更新。在1950年代前后啊，这个聚会是教会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根据警察局统计，共有600万人参加这次神医布道大会，从此打破了阿根廷崇拜偶像的传统黑暗势力，带动阿根廷的大复兴，复兴的国教长达 十年之久哦，这个就是阿根廷大复兴。接着我们最后看这个印尼大复兴啊，1965年9月30号，印尼发生政变，苏哈托就推翻了苏卡诺政权，展开32年的专制。那可在政变发生的4天之前呢，神却在帝汶岛开始一场大复兴。这印尼啊，中间这个是爪哇岛啊，帝汶在哪？帝汶在右边这儿，东边这儿啊。好，那1965年9月26号晚上啊，那时候200位的弟兄姊妹聚集在帝汶岛的长老教会啊，祷告的时候啊，忽然天上有一阵响声，好像台风吹过一般。他们的祷告会啊，一向都是自式的进行，连祷告词都是事先写好的，只要看着念就可以了。可那天晚上不知道何故啊，所有人竟然一起同声祷告啊，随着圣灵的引导，不念祷告词啊，连牧师都完全无法控制那个场面。不久之后啊，附近的村民看见教会有火光啊，纷纷提着水桶啊赶过来教会救火啊。但很奇怪，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虽然看见教会有火光，却没有被焚烧。当时看到这些奇特异象的村民呢，后来有很多人就因此信了耶稣啊，也被圣灵充满。见证这些事情的有个弟兄叫塔利弟兄啊，他就写了那本书叫《印尼大复兴》啊。这个塔利弟兄他说啊，在祷告会当中啊，所有人都不自主的高举双手向主发出感谢跟赞美。两个牧师不知道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在台上非常害怕，因为举手不是教会的传统啊。可是这时候神却及时提醒塔利说，经常记得说要举起圣洁的手啊。那有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太啊，只会说地文的方言，连印尼话都不懂，更不会说英文啊。这时候却大声的用最美丽完整的英文祷告，他说：“哦，主耶稣啊，我爱你，我甘愿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哦，主耶稣啊，我爱你。”另外一头呢，有位弟兄开始用德文祷告啊，接着所有人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祷告赞美神，甚至于包括希伯来语。那天晚上呢，圣灵自由运行，聚会一直进行到午夜，许多人隐藏的罪被显露，而且认罪悔改。那些前来救火的村民啊，不知道教会发生什么事啊，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人这个大声祷告啊。然后呢，教会里面原本只有200个人，一下子因为好奇而聚集了3000个人，大家从四面八方来看热闹。不少人因此接受了主耶稣，回到家里面之后呢，纷纷把这个鞋束啊、星象黄色的树干呢，带到教会里面来烧尽啊。聚会当中有一位才得救几天的信徒啊，忽然就上台讲道啊，他打开圣经说啊，弟兄姐妹们，主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这乃是圣灵的在做工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最后他说啊，主又告诉我说，明天我们这些平信徒都要出去传福音。这时候那个塔利啊，他就忍不住站起来说，简直是笑话，平信徒怎么能够出去传福音呢？我们没有经过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啊，你才得救没有多久就要出去传福音，这是不可能的。这位弟兄就回答说啊，塔利弟兄啊，主告诉我说，传福音本是基督徒的本分，并不是只是牧师和长老们才有的责任。3周之后啊，一共有70个平信徒的布道团啊，就到附近村庄去传福音。果然如圣经上所说的，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印尼大复兴啊就此展开。帝汶教会经过圣灵浇灌之后，神开始对付信徒们的罪。对付罪的第一步就是把罪显出来，给人悔改的机会，如此才能够出去传福音。以前帝汶岛是一个酗酒很严重的地方，可是大复兴之后呢，找不到一杯烈酒了。对付罪之后的宣教团队呢，成为圣洁的器皿，到处彰显上帝的大能跟荣耀啊。布道团啊，在苏门答腊的这个森林里面啊，传福音啊。这个苏门答腊左边这个岛啊，多次需要渡河啊，但走到河当中啊，就有鳄鱼要来围攻他们。同工们就对着鳄鱼说啊，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离开。那些鳄鱼啊，竟然就转身游开，没有一条过来攻击他们。丛林里面有一些村落最会行邪术啊，下降头或者下毒害人啊。有一次当布道团进到一个村子里面，当地人就拿食物跟水给他们吃啊。同工们虽然害怕，可是仍然信靠神，使用完毕呢，开始向村民传福音。过了2个钟头啊，村民问同工说，是什么力量保护他们？原来刚才的食物当中放了最毒的毒药，一般说来吃下去3分钟就会死亡啊。什么是上帝的大能？我也要。村民就纷纷决志啊， 还将家里面所有的行邪术的毒物全部都烧毁。其中有一个布道团进到一个充满鬼神崇拜的偏远村庄，村民认为他们的神明非常灵验。巫师就对布道团说啊，你们可以讲耶稣，但是我们的神能够医病赐予供应一切。如果你要介绍这个新的神呢，首先你们要证明你们所传的耶稣强过我们这里所有的神。布道团同工只好一起祷告啊，向神求助啊。神感动童工，先请巫师集合了村民，共有差不多1000个人啊。童工就祷告说啊，主啊，你差遣我们出来传福音，又说必有神迹随着我们，因你的名可以赶鬼。这些百姓需要证明你的能力强过魔鬼。这些村民已经被魔鬼愚弄了好几代了。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些鬼都离开这个村子。没想到童工们祷告完之后，巫师就开始发抖，而且大声喊叫说啊，我现在就愿意接受你们的神耶稣。耶稣的力量确实强过那些鬼灵。这突然之间的改变啊，让布道团里面的童工一时就不能反应了。巫师就忽然哭起来，他说啊，我是一个巫师，能够跟鬼灵通话。当你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要那些鬼离开的时候呢，我亲眼看见和亲眼听见那些大小鬼灵都先聚集，然后集体逃走，而且还哭叫着说啊，耶稣不让他们留在这个地方，耶稣要这里的人。我想耶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神，所以我要认识他。那一天呢，全村的人都决志信主了。还有一个村里面啊，有一个男人死了2天啊，要出殡了。那边天气非常热，放了2天都很臭了哈。那天丧礼来了上千个人，主就感动团员说，现在赶快过去啊，围着这个死人唱诗，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全团人都感到为难啊，就觉得哇，这可能吗？他们只好向神祷告说，主啊，赐给我一个简单的信心啊。于是呢，集体向前围着死人唱诗祷告，那个尸臭啊，一阵阵袭来，让人难以忍受啊。他们唱第一首诗歌没有动静，居民已经开始在那边骚动了。再唱第二首、第三首、第五首，一直唱到第六首的时候呢，那个死人的脚开始蠕动。唱到第八首的时候，那个人果真的活过来了，开口对众人说啊，主耶稣使我从死里复活，还说啊，天堂和地狱确有其事啊，我也见到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不相信耶稣啊，就不能上天堂，一定要下地狱的。那人说完，团员拿起圣经读上帝的话。后来3个月内，那一带绝世的村民总共有21000个人。有一对儿童布道团也出去宣教啊，他们才8到10岁的孩童，但是很爱主，每天下午啊4到6点钟还会聚在一起祷告。礼拜六中午放学之后，他们就走5到15里啊，到附近的村落传福音。许多时候还没有大人同行，问小孩子们说害不害怕，他们却反问说为什么要害怕？我们出去的时候，总有几个天使在保护我们，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还有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所以上帝就使用这些爱主的孩童为年长的病人祷告，竟有不少人得医治啊！好，所以这个是印尼大复兴啊！所以神行了许多奇妙的这个神迹奇事。那后来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教会也大大的复兴啊，中间也许多的神迹奇事呢，就说不完了啊。然后之后，这乌干达也有大复兴啊，这非常奇妙。然后他们本来是个全国啊，有大概1/3的人会因为艾滋病而死，就后来因为复兴之后，艾滋病的这个病例啊一直降低哦。然后本来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破碎的，后来成为非洲这个经济成长率3高的国家哦。那这里都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好，有2个这个视频啊，这个鼓励弟兄姊妹们看啊，叫做转化啊，上帝的大能，一个是上，一个是下啊。你点这个 YouTube， 或者说点这个右边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你可以点这个百度云盘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视频。这里头就讲到说，这个20世纪末的时候，神在一些地方啊，最可怕、最不可能的地方啊，就赐下那个复兴。结果不仅说是教会里面的人啊被翻转，甚至于连整个社区都改变。讲到像加拿大北极那些地方，本来是那个地方渔获量越来越少，那个地上那些什么农作啊，那个都没有了，然后那个什么麋鹿都消失了，就复兴之后啊，这些又都出现了， 所以啊，所以人的心改变之后，神也改变了整个社会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那这边就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去看，我自己看的都很多感动啊。好，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教会历史啊讲到今天做一个结束了。所以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系列教会的历史学
天
习
哪！
完毕。主耶稣啊，你在历史上面、历史当中，主啊，你一直在做新事啊，
天哪！
你一直在带领你的教会往前啊。
嗯，
主，你是教会的主啊，你是教会的头。
嗯，
主，我们看见你的教会要进到荣耀里面去，
天哪！
你要亲自来洁净你的教会。
阿门。
主耶稣啊，你要洁净你的百姓啊，
是
在
的，
这末后的日子，主，你在教会里面要大步的行走。
天
主，你
哪！
要让你的荣耀充满这教会当中，也要充满全地啊！
阿门。
主耶稣啊，我们看见你的荣耀降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所以你要开启你众儿女的眼睛啊，让他们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在永恒当中的行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阿门。
门。